是的，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和敬拜，因为你赐下你的爱子为赎罪，为救赎，为了拯救我们，是你在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使我们可以摆脱罪的辖制，可以不再过旧人的生活，可以进入新的领域里，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如今不论在环境里，在任何光景里，我们都可以唱，我们都可以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我们有忧虑吗？我们有伤痛吗？甚至我们有愤怒吗？有疑惑吗？不再是我们，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将这一切都交在主的手里，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活出来。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也来分享一些的信息，愿神赐福于我们。就像这首诗歌里边，刚刚我们唱到诗歌里边，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愿主赐福于我们，让我们真正经历到这种代替，这种替换，过去的旧人被改不在，乃是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我承认这个过程不容易，我承认这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我自己常常都会体会，常常都会有感觉说，我深信我知道，但是还是有忧虑在我里边，甚至还是有愤怒也会在我里边，还是有可能有过去的某些的事情会提起，勾起我的一些的东西来。但是每当在这样的时候，我知道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处理，我能做的就是仰望、祷告，回到主的面前，向他祈求。求他在我里边，在我们的里边反映出来。感谢主。那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题目，很有意思。那在开始之前，我想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或许大家听过。话说在当年古代的中国，在边塞有一个住着这么一个老翁。这个老翁大家都说他很有智慧，大家都说他很聪明。然后有一天呢，他们家一匹马走丢了，他们家的马走丢了，然后他的邻居、他的朋友都跑到这个老翁家来说：“哎呀，真的不好意思啊，听说你的马弄丢了，这是一件蛮糟糕的事情。”然后老翁就说：“哦，说不定这也是件好事呢。”然后几天之后呢，他走失的这匹马自然就回来了，还带了另外一匹野马回来。所以他家的一匹马就变成两匹马，结果他们的周围的邻居和周围的朋友又纷纷的跑到家里来给这位老翁道贺，说：“哎呀，恭喜你看，你看这个马找回来的，还带了新的马回来，你家这个发达了。”老翁又说：“啊，这说不定也是件坏事啊。”果不其然，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老翁的儿子出去骑这匹跑拉回来牵回来的野马。结果就不幸，因为野马嘛没训过，就摔了下来，把腿摔断了。所以亲朋好友呢又觉得很遗憾，然后又到他来家慰问。老翁会说：“哇！”老翁又说：“这说不定也是件好事。”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外敌入侵，胡人入侵，所有当地的青壮年男子都被征召上战场。十家九空，很多人没有再回来，但是老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没有办法上战场。当然这个故事大家都从小就讲过，对吗？爸爸妈妈都讲过，我们在学校里也讲过，就是塞翁失马的故事。我们在塞翁失马里边学到什么呢？学到说什么，因为后面跟的一句话是焉知非福，换句话说，好像事情可能是好的，也可能会变坏，坏事也可能变好。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从这个故事里面得到的这样想法。不过我也承认，以我们今天这个年轻人的观点来说，我要碰到这么一个老头，我可能会蛮不喜欢他的。为啥呢？因为 用我们的话来讲，这叫杠精，不是吗？好事他非要说是坏的，坏事他非要说是好的。也当然这是一个，当然这是一个开始的玩笑。我们从塞翁失马里边，如果假如我碰到这样一位老翁的话，我会喜欢他吗？还是我会不喜欢他？其实对我来说，会我一直萦绕在我里边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们都期望我们会变，我们的生活变好，我们都期望凡事情都是顺利的。但是好事也不能持久，也可能有一天发生了改变。可是若是一直有人跟我说，一直有人站在那里告诉我说，哎，这个好事情后面可能会变坏，可能是件不好的事情，那我心里会觉得挺不爽的，我承认，我会觉得不开心。你为什么要这么的悲观？为什么要这么的消极？我会更期待说，当我碰到坏事情的时候，有人会可以在旁边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未来可能有好事情在等着你，事情也可能变得美好，因为那让我觉得很乐观，很积极。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生活当中就会被这两种人充满，有乐观的人和悲观的人。可能我们今天的生活更喜欢乐观的人，对悲观的人我们会喜欢要保持点距离，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我们生活里边需要的一种状态。我们是怎么样去生活的状态，怎么样在这个状态里边生活。所以在今天，我想从这个地方我就会引出个题目来，大家觉得是乐观好还是悲观好？似乎前面有个题目。当然从塞翁失马的例子里边，我们今天的生活似乎已经做了一些的倾向或选择。我喜欢积极，我喜欢能够更加的积极一些。但是我也承认，生活的环境常常不如意，或者常常不像我们所经历的那样。那乐观和悲观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一周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要说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二章的故事里边所讲到的，一定都不会是什么太开心的事情，对吗？我们在周五的时候读了，我们心里边还有，应该都还有印象。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都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所承受的、所经历的，然后再进一步到摩西所经历的。可能这就是生活的真相，或者生活的真实，是没有很多的事情就这样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我们怎么去处？我们如何去面对？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回应？请下一章，谢谢。那我们用开始的故事来，或许上面的经文也许大家看不是很清楚，很抱歉。那么如果假如大家有圣经，大家也可以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二章里边看到，因为全部都在上面。我想的是，当我们在这个故事里边，或者说在这一个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一段故事里边，我们会看到什么？或者说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里面，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以色列人出埃及记是以一个，其实是一个接着创世纪开始的。那创世纪的最后呢，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创世纪里边，最后雅各以色列家的儿子，他的大大家族都被神拯救了，在埃及搬到了埃及，然后这个家族人丁兴旺。对，出埃及记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里边进入的。可是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呢，却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在出埃及记的最开始， 讲到了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茂盛极其强盛遍满了那地，在我们看来说哇这太棒了不是吗？如果我们要说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被神拯救了，家族人丁兴旺，在那个地方，在他们所住的地方繁茂强盛遍满了那地。但是这个故事并不是照着我们都期望的那么美好的走下去，因为有不认识约瑟的信王起来，这里边的约瑟是把以色列的家族带进埃及的那一位，也是曾经埃及的宰相，在埃及拥有很大的权力，也是因着约瑟的缘故，以色列这个大家族被这当地被王室被当地人所看重所尊重。可是他们的好日子没有很长久哦，因为约瑟总有一天去世。约瑟去世了之后，埃及有新的王起来，是不认识约瑟的。但是当这些新王起来的时候，他们埃及人担心以色列人，那个大家族，那个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他们的国土上面，让埃及人开始担忧。所以哦，人丁兴旺是件好事吧，但是引起了人的嫉妒。所以在圣经里边说，埃及人呢就派工人辖制他们，给他们做苦工，还越发的苦害他们。埃及人因为以色列人这样的仇恨，这个仇烦。那不仅是这样，埃及人对于以色列人的压制，并没有改变以色列人这种繁茂的势头。大家在后面会读到会知道，以色列人还在继续的往前，继续的繁衍，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扩张，这个地方继续在这个地方兴盛，所以埃及人更加的担忧。所以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法老做了非常残酷的一个决定，是所有以色列人的，首先他叫接生婆，也就是我们说助产士，请当每个以色列的妇女在生产的时候，他们所生下的男孩要把他杀掉，女孩可以保留存活。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这样的一种手段。那可是呢，我们也看见说也有好事情发生。埃及王法老吩咐的却这样的指令，接生婆助产士却没有坚持下来。助产士在做什么？助产士敬畏神。所以在后面，所以当收生婆当助产士敬畏神的时候，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还是存留男孩的性命，以色列人还是渐渐多了起来。看起来好像这些的坏事情，我说法老这样一个残酷的决定，一个严酷的决定，也并没有又有奇妙的转机，不是吗？当然再继续下去是法老所下令的，不只是助产士，而是所有全境所有的人，所有的埃及人，你们看见了以色列人的男婴，就要把他给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所有的女婴要存留他的性命。如果今天要我们来说，或者说用我们的这样的转换这样的观点来说，这从一个好的光景、好的状态开始，但是越来越进入到一个令人揪心、让人担忧、让人忧虑或者让人惧怕的一种光景里边去。我们有在这种光景里边，我们可以乐观吗？或许我可以想说，若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或许我期待的是说，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说， 现在的埃及王很糟糕，或许下一个埃及王就变好了。这很像我们现在每年的大选，是每隔四年的大选，对吗？在这一届的，我们已经受够了这届总统，我们祷告的是下一任总统会比这一任总统好太多了，但是可能王不一定事与人愿。当埃及人在压迫压给我们给以色列人给我们这么多工作的时候，或许我期望有人告诉我的是，这只是暂时的，有一天会被改变的。这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有一天这个工作可以减轻，有一天或者说上面的督工良心发现，或者我们可以找到某一种方式可以彼此的和平共处。但是这个事情也没有发生。那一直到这个沙鹰的出现，把男孩和女孩分开的这样的个情景出现，要我说，我期望有积极的、有乐观的人告诉我，哇，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可是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常常期待说明天会更好，期待明天会更好，但是那个更好的明天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似乎一直都没有出现，似乎好像一直就在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好像离我们期待的那个明天，期待的那个美好的明天越来越远。这是社会。那在下面一遍，当我们在读到第二章的时候，这个画风一转，转到一个人身上，摩西。转到摩西，如果假如我们是摩西这样的个人的话，我们应该也可以想象一下，摩西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也很不错呀，但是也是很起伏的。首先说是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照着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门当户对的婚姻，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婚姻，而这个婚姻诞下了一个很不错的结，很不错的一个结晶，他们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生下来很俊美，人看了都喜欢。对于父母来说，哇，这是不是一件大大大好的事情，一个非常棒的事情，一个俊美的孩子。但可惜他生错了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俊美的男孩在那个时代可能没有太多的生存的机会，所以他们一个好事，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可能不一定能够带来很多的，给父母带来很多的喜乐。所以在那里边说到，这个父母们，这个利未家的人，他把这个孩子，我相信会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一种感情在这里，把他的孩子藏了三个月，不想要事情的发生。但这三个月呢，藏到后面是没有办法再隐藏了，没有办法再隐藏了，只能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也就是刚才我们所知道的，大家我们在前面知道，埃及境内所有以色列人生的男婴都要扔进河里，还好是扔进河里，不是立刻处理掉。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地方，这一对父母他做了个蒲草箱，把这个孩子放在蒲草箱里边，放在河边上，放进河里。我想是一个，我相信我们都可以体会，是一个很挣扎、很痛苦的分离。但是对于父母来说，没有办法。但是故事也还没有终结啊，弟兄姐妹们，这个故事也还没有终结。没有终结的是，这个蒲草的箱子在河边，这个婴儿躺，这个俊美的婴儿躺在箱子里边，在河水里边飘着，被人注意到了。他没有一直飘走然后离开，是被人注意到了的。是谁？是，而且不是一般的人， 是法老的女儿，是埃及王的女儿注意到了这个孩子。我会在想说，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安排，有多少的孩子会在河里边飘着，然后被一个人注意到，而这个人恰好还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可以抚养他。而且法老的女儿看见到这个孩子在箱子里边，可怜他，想要照顾他。可怜他呢，后面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各位，故事更有意思的是，法老的女儿想说，我要给这个孩子找一个奶妈。所以大家知道，米利这个时候，摩西的姐姐是一直在旁边看着这个孩子，看着摩西那个小小的蒲草箱，我们可以看当作是摇篮一样，在水里面飘来飘去，然后被人捡到了。然后这时候，这个摩西的姐姐，这个孩子的姐姐，就自告奋勇地跑过去跟法老的女儿说：“我可以帮你找一个奶妈，跟你找一个奶妈去乳养这个孩子。”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找到的这个孩子，找到的这个奶妈是谁？他找到的这个奶妈其实就是摩西的生母，就是这个利未人的母亲。哇哦，我实在是想象不出来，一个本来可能已经没有存活希望的孩子，但是却可以碰到一个人看中他，而且这个人最后又把他带回到他妈妈的身边了。哇哦！我这是一个，如果假如说对于身为以色列人的摩西来说，他的生命过去可能就要消逝，而现在突然发生了转机，他的转机还没有结束哦，他成为了法老女儿的儿子，是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这是他不只是。过去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希伯来的小孩，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孩，但是他现在是法老的女儿，埃及的，有一天会成为埃及的王子。所以他在被人特别的，他可以进到埃及的皇宫里边，照着在圣经后面所讲到的，进到皇宫里边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而且可以养尊处优。但是我们以为他的生命就这样，他的生命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其实也还没有。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里边长大，不断的长大，长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突然听下他感受到了一些什么，明白了一些什么。我不是埃及人，我有兄弟。是在外面做苦工的，是兄那些辛苦的以色列人在外面的那些人，是我的兄弟，是我的手足。我想要去关心他们，我想要去帮助他们。很好的心思，对吗？也很棒。而且试想一个法老女儿的儿子，未来有一天可能成为法老，可能成为埃及的王子的这样一个人物。他突然想要去救以色列人了，是不是以色列人的命运就发生了转，在摩西这个时候发生了转机了呢？但事情也没有这样发生，这个事情也没有这样发生，因为摩西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摩西看见以色列人，一个以色列人和一个埃及人在争执，摩西就上去，我要救，我要帮助我的弟兄，帮助我的手足，于是他把埃及人打死了，他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他犯罪了，他犯错误了。他一开始还想说，我是不是可以隐藏一段时间？他一开始还在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藏起来？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事情盖下去，不要人知道？是不是我的手足、我的兄弟，他可以理解我？结果也没有。我们知道的故事后面的发展是什么？后面故事发展是。第二天他再出去碰见的，这回不是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争吵，而是两个以色列人来争吵。这下摩西很不解，你们是兄弟，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纷争？结果他面对的以色列人不仅不理解他，不仅不感谢他， 不仅不顺从他，还说你谁呀？你是谁呀？难道你不也就是那个杀死埃及人的杀人犯吗？这一下，我想对于摩西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极大的打击。如果在后面在这段经文我们再往下去看起来的是，他心里面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埃及法老也想要杀他，他觉得没有办法在那个环境当中生存下去，他只能做一个选择，就是躲起来跑出去，跑开跑掉，躲进旷野里面去，到没有人可以认识他，没有人可以找到他的地方。好像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再往下来却又不照着我们想象的发展。可是在没有照着想象的发展的时候呢，似乎又可以看到一点什么。我们要说摩西是躲到了一个米甸的旷野，躲到了一个没有什么人认识他的地方。那在这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我也说挺感谢他的。大家知道米甸，这里边说的米甸就是摩西躲去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他们所面对的那群人，米甸的祭司以及就后来成为摩西的太太，他帮助的其实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换句话说是他远房远房远房的亲戚，这个我们可以在创世纪里面读到。换句话说，他想躲出去，可能不知道他的，或许他很绝望，或许他不知道可以怎么样的时候找到一个地方，却碰到了自己的亲戚，而这些亲戚呢也愿意帮助他。当然我们在这段故事里面后面看到的是，摩西在帮助米甸祭司的女儿，帮助了这一群妇女，帮助他们引羊，帮助他们打水，让他们可以引他们的牲畜，然后就与他们建立了关系。而之后呢，摩西他也在这里找到了他的太太，找到建立他的家庭，也是很奇妙。从皇宫里边逃出来，本是无路可走，本是没有路可以寻，没有盼望，但却又在这个地方遇见，却又在这个地方可以有生命的转机。我要说这个故事整个的听下来，我们会想什么呢？我会想说，我期待，其实这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有的，或者说常常会经历到的一些的起伏。有些起伏我们会觉得真的很难过去，而有一些的起，有时候又在转角的时候看到了生机，但是总是没有，我们总是不照着我所期待的，或者说总不照着我所想要的去实现。那再接下来下一页，谢谢。当我们在看到这一系列的故事的背后，其实也是我们在第二章，在这一章里边最后的几节经文，我想那是一个更为重要、更为宝贵的一个部分，那就是神听以色列人祷告，神也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在这一节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些的故事里边，我们会发现说，好像都是在不停的起伏、不停的各种各样的事件的发生。神你在哪里？或者说，主你到底那位上帝在哪里？但是 在最后这个部分所点出来的其实是那位神没有远离，也还在那里，其实在听祷告，也计划，也在也纪念。这个纪念不是说他忘记了，而是他始终在始终持守着这样的约。这个约是关系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就是与整个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与他的之间的关系。如果在这里我们会回想起，我们会再回想起的是什么？是在好几百年之前，在以色列人现在以色列人的先祖再往前的先祖，在亚伯拉罕那里，那是耶和华神第一次跟亚伯拉罕，也就是以色列人最初的始祖，而那个时候他还不叫亚伯拉罕，那时候他还叫亚伯兰，在跟亚伯兰的那一段对话。那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的是，你要除了跟他们立约，与他子民建立的关系，耶和华对亚伯拉罕、亚伯兰特别说，我也告诉你，你要知道，你的后裔会寄居在别人的地方，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在这里说的是，这一段话所发生的时间是几百年、几百年之前。如果我们在前面看到说有不认识约瑟的埃及王出来，埃及王会新的埃及王不认识约瑟了，而新的约瑟在以色列也不过是那么几十年、那么几百年而已。而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这句话，对亚伯兰说的这句话，是在约瑟还要再往前、再往前，一直在数百再往前之久。但是在那个时候，在最起初的时候，神就已经向以色列人告诉以色列人了这一件预言的事情。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其实神没有忘记，其实神也仍然在那里。所以我想在这里边，当我们看到这些故事，以及在看到这个故事的表面，以及在看到这些故事背后的这一系列的时候，我会想到什么？或者我会想到所谓悲观和乐观它的意义在哪里？对于我来说，乐观是什么？可能我们常常会觉得乐观是一个可以一直积极，可以一直开，和可以比较容易喜乐，可以比较容易开心，可以凡事都看到好的一面。悲观是什么？悲观可能是觉得他凡事可能看到的是不好的一面，可能又常常的忧虑、担心、焦虑，觉得事情可能不一定会很好的发展。那但是我们的生活的情形是什么呢？我们真实生活的情形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没有花香缠漫，也没有好事情常常发生。我们心里边所期待最积极的事情可能不见得会发生，但是若我们在一个悲观失落里边，觉得一切都没有指望了，或者没有盼望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活下去？或者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继续过世上的日子？假说在以色列，刚才我们分享到的以色列人的这个故事里，以色列人的这一段经历里边，如果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会期待说，我会想着说，或许明天会有一个好的埃及王出来，或许明天事情会发生离奇的转机，或许明天会变得更好。但是我的意思，假如事情没有发生，那若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我也许说啊，明天没有明天，任何好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任何盼望好像都会变得虚假。那我怎么能？但是我怎么能看见？其实有转机在，其实有盼望存在。所以我想在这里边分享出来的一个最最重要的部分，可能不见得是乐观，也不见得是悲观，而在于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不认识在这一切事件一切万物背后的那一位，在这一掌握一切事件背后的规律的那一位。因为当我们不认识那一位在背后掌握一切万物规律的那一位的时候，执掌万有权柄的时候，我们是在照着我们的心思去猜，对吗？我喜欢好，我当然要期待明天会更好，但是那只是一个可能性，却并不必然发生。那我作为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或者说我是一个我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人，失望的人的时候，我可能就真的错过了很多的美好。我可能真的就错过了很多的美好。像摩西在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过一些的，了解到的一些历史，或者说我们看过一些故事。在某些的年份，在某些的人的历史上面，在一个极其糟糕的环境当中的时候，父母开心的孩子的降生，但是也很悲哀，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到？但是他真看不到那个转机在哪里。所以对我们而言，真正的价值，或者说真正宝贵的真正的选择，要我说是越过这些事情的表象，越过这一切，去看见可以真正给我们带来盼望的那一位，是真正的在执掌所有事一切事情权柄和规律的那一位。因为他才能告诉我们世界要怎么走，或者说未来会是如何。下一个，我们只是读到了出埃及记的前两章，这个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现在也只讲到了，甚至连如果我们知道摩西活了120岁，其实前两章的内容甚至还没有告诉你摩西前40年有没有过完，因为摩西在旷野的历程还没有结束。好，请再下一页。OK， 好，不好意思，那可能有一些的 miss 掉。那么最后，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个问题的是，大家觉得摩西这个人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大家觉得摩西会是一个乐观的人还是一个悲观的人？悲观的。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呢？我知道有人肯定会想说，他肯定是个乐观的人，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带这么多人出去呢？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周我们在读诗篇90篇，不好意思，因为 PowerPoint miss 掉一张，那我会直接读给大家。诗篇90篇里边摩西说什么？摩西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强壮可活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段听起来真的很悲观。 但是摩西还叫还说什么呢？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其实这一段里边好像也没有那么悲观哦，好像也没有那么悲观呢。摩西盼望的是喜乐。如果假如我们还记得诗篇九十篇后面的部分，是摩西都在说愿愿愿，都是有更多的期待。我会想说，摩西是乐观还是悲观？我想可能并不重要了，因为其实乐观和悲观是什么？是我们对于事件的反应，是我们很多时候对于世代的反，对于事件发生的反应，在我们情绪上的，在我们的认知上的，以及我们基于现在的这样的认知对于未来的一种期望。可是这一切的期望，可是这一切，我们一切的预期，能不能比上那一位至高至大的全能的主？其实这是，我想这也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有人说基督徒是蛮有喜乐的，蛮有盼望的。但是我们也会经历到苦难呢，我们也会有忧虑啊。那但是我们也看见很多基督徒，很多神的儿女，在最苦难的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喜乐，还是可以盼望。这一切都从何而来？或者说这一切都从何而来？我要说，我们当我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当我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做的选择，我的状态是随着我周围的环境起伏的。当然也会跟着跟我的性格，会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关系。而当我在一种，有的人我承认，有的人是生性乐观，在这个生性乐观的当中的时候，我会不会 miss 掉什么东西？会不会错过什么东西？曾经在应该是在时代杂志曾经做过一个小小的调研，他们去调查那些认为乐观者，那些乐观的人和那些悲观的人，哪些人活得最长。照我们通常来看的常理，应该是前者。但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他发现这种限于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这样的情形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在一般来说，当然乐观和积极的人会活得比较长一点，可是在另外一些环境里边，尤其是在碰到压力，在一个大环境都不好的情形之下，那些乐观者却并不一定能够坚持到最后。但是在这里我也并没有鼓吹说悲观者更有价值。相反，我会要说，不管是乐观还是悲观，最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认识在这所有事情背后执掌权柄的一位，而因着我认识他，因着我跟他有关系，我可以得着真正的引导，我也可以得到真正的力量。Yeah, 所以最后我会想最后分享的一节两节的经文，在罗马书里边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定义的，奔跑的，有各种各样的，但是都不能做最终的决定，一切都只在乎那一位发怜悯的神。当然最后一节我们也很熟悉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们会因为不同的事情有反应，会有不同的光景，有不同的起伏。但是若我们能够认识那一位神的时候，我们才会找到真正的答案。好，弟兄姐妹们，谢谢，今天我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跟我一样是比较悲观的人，如果有，感谢主。因为从一个调查来看，悲观的人比较能够看到一些事情的真相，不会盲目的乐观以至于忘记一些错误的事情。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是比较乐观的人，如果有，感谢主，因为你们可以把可以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帮助人看见更大的可能性。所以这就是我说，乐观悲观可能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在于我们有没有在这里边认识那位至高的，那位真正执掌一切事情背后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我知道我们里边常经历很多的事情，我们确有不同，确有起伏，有不同的天性。我们也期待我们在环境里边能够有更好的反应，可是我们知道一切都不在我的手中，不在我们的手中，乃在你的手中。我们渴望认识你，知道有好事也可能有坏事，知道有盼望，知道可能是有乐观的，也可能会有悲观的。但是若我们不认识你，若我们不真正与你有连接，这些都不能让我们走下去。所以主，我祈求好让我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你，好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得以成就，好让你帮助我们发现我们其实都有生命的价值，都有美好的意义。谢谢主，愿每一位都在你里边，每一位都认识你，都深深的经历你，都跟随你，是基督在他们里边活。有不认识你的，我们也特别的祷告祈求，愿你开启，愿你帮助，让我们找到那真正的路，真正的路在哪里，在你那里。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